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谨守圣经教导，持定救恩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次为你预备的救恩论。那么有很多的神学名词，很多的救恩的观念呢，盼望透过这个课程，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认识好的神学基础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的信仰更加的稳固。当然更重要的是，求主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呢。神学的目的是让我们学习更效法神，学神学的目的也帮助我们呢不主观，能够更客观的分析认识一个全面的真理。好，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继续把这一堂课交托在主的手中。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我们还是每一次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为着你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知道你在创世以先，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拣选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虽然我们测不透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谢谢主，我们再次仰望你，也为今天的学习向你献上祷告，求主带领帮助讲的听的，我们在主面前一起得造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第四堂课要谈的一个题目是救恩的方法，或者说一些观点啊，还有它的范围。我们都知道，在整个救恩里面，很清楚的就是是神为世人预备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而完成的。那么基督的代赎啊，换句话说，这个代赎救恩的完成是借着基督的代赎，赎罪的赎。这个代赎的意义啊，在救恩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神的爱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个赎罪啊，神的爱是代赎的起因和源头。但是呢，为什么需要一个代赎啊？代赎的这个必须性又是什么呢？那么救恩的方法是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获得完全的救恩，过去我们谈过，而信心呢，是我们获得救恩的一个方法。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五节，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啊，那我们看看保罗他对救恩的一个认识是什么。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我们可以看这一处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如果你有圣经啊，请你和我一起翻开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这里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啊，这里说明的这个挽回祭一个救赎的方法。所以这些经文都说明一件真理，就是救恩呢，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一个人是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呢，也不是靠自己所行的善事，而是因着信心。那么换句话说，行为呢不是获得救恩的方法。但是耶稣基督的代赎呢，我稍微再多提一点，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有听见这样的观点，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呢，一般呢，我们常常也听过有一种所谓的撒旦的一个代赎论。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这个赎价是付给谁呢？ 马可福音那边记载说，人子来啊，为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死，这个是一个赎价，好像说这个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换句话说，这个救恩的完成是需要一个赎价，是需要一个代赎的。所以有一种说法呢，其实我在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说，基督的死呢是把赎价付给了撒旦，来赎回这些我们被罪恶捆绑的人。那么事实上，这是早期教父呢厄里根呢 Oregon 他的一个观点哈。他这个赎价的对象是给撒旦，因为人是被撒旦捆绑，所以基督受死的意义呢，是上帝战胜撒旦的权势，而人呢可以从撒旦的奴役中被释放出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就否定掉了基督的这个神性，而且这个代赎的意义。但是正确的观点呢，其实是基督的死是一种代替性的牺牲，不是一种赎价，不是一种好像交易性的一个赎价，真的是要去付上一个交易性的赎价。基督的死是一种代替性的死，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代替性的牺牲，因为借着这个牺牲是满足了神对罪还有公义的要求。所以呢，基督的死是为人的罪付上赎价，那而这个赎价满足了神对公义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赎价带来了赦免，带来了我们被称为义，并且带来了神与人和好，那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虽然人是全然败坏的，但是基督在十字架的代赎呢，就承担了人的一个罪。所以透过我们的悔改，透过我们的相信，透过人接受基督替代作为罪的这个赎价，所以这是啊，我附带多提的一般这种赎价、赎罪观。赎价究竟是付给谁呢？那事实上不是付给撒旦啊，赎价是一个代替性的，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所以换句话说，基督的救恩的方法呢，是真正的信心，是带来我们一个对上帝恩典的回应。所以虽然不是靠我们的善行，但是是因着我们的信心。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为信，真正的信心会产生一个对上帝恩典的一个行动的一个印证。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救恩呢，是神乐意给每一个人的。圣经也说啊，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啊，这节经文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熟悉啊，就是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那么从这些经文，很多人就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神愿意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救恩呢？那么如果圣经所说所有的人都得到救恩，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一种所谓的普救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汇哈，普救论，普世的普，也就是说，不管你相不相信耶稣，不管你有没有接受基督的信仰，你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呢，你都可以得救了。换句话说，你信不信，信不信心的，有没有信心的回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已经成全了那个救恩。所以救恩的范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谈救恩的范围，前提是不是在谈一个普救论呢？那历代的这个普救主义啊，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我想这一堂课我们稍稍来提一下这个救恩的范围哈。我要说，救恩的范围不是一种普救论，这个前提不是一种普救论。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因为早期啊，厄利根教父呢，他根据这种基督的复原论，他认为啊，圣经中所有的人的罪人、恶人，不会受到神施行在他们身上这种永久性外在的苦难，所以只会是一种暂时性的一种内在的苦楚。那么当我们讲到普救论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个观点呢，我们稍稍来认识一下。那么普救论呢，它的观点包含几方面。第一呢，是一个普世归正，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今天所有的人都可以照圣经明定的途径得救， 就是悔改和相信。所以他们相信呢，很乐观的相信，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完全的福音化，所有的人都会得救。那么这样的观点对不对呢？如果你明白圣经，你知道圣经的真理并不是保证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因为我们得救是借着我们的悔改相信。人要对福音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那么另外呢，普救论有一个观点，不只是普世归正，还有一种普世的救赎。那么这一点呢，就关于基督的代赎的一个功效，就产生一个值得讨论思想的一个层面哈。当我们讲到普世救赎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基督的死啊，是为了全世界所有的人死呢，还是只是为了一部分，也就是今天相信他的选民而死呢？那我再说，基督的死不是仅仅为了一部分的选民，而是为了所有的人，这是普世救赎的观点啊。但这个不是普世得救，那他们谈的是一个普世的救赎，哈，普世的救赎。那么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加尔文和亚米念呢，他们有一些的争议。还有一种呢，这个特别是讲到救赎是有限的救赎，还有无限的救赎。那这个我们在加尔文和亚米念关于救恩预定的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们会多再谈。那这里谈到了这个普世救赎。还有一种普救论的观点是认为一种普世的机会，普世的机会，也就是说啊，他们认为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间，他都会有机会啊，在得救的事上来回应耶稣基督，啊，也就是说，他可能都有机会听见福音，回应耶稣基督得救。那这样一个机会呢，甚至不局限于在那个亲自听到福音的人。他可能没有听见福音，但是他可能看到，他可能或者接触到一些基督徒，他在得救的事上，他至少都会有一次的机会。还有呢，这个普世有一个明确的机会，也就是说，他主张每一个人呢，在一生中都有机会公开听见福音的机会。即使人离开世界以前没有听见福音，那么死后呢，也会被赐予能力和机会来听福音。那么这个观点其实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哈。另外，普救论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是一个普世的和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啊的范围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普世和好。换句话说，基督的死呢，是使全人类都可以与神和好。所以无论神人之间存在的什么阻隔，这些呢都是主观的，它只是存在人的心思里面。那人需要知道的就是，哎，你已经得救了，就可以享受那个已经属于他的福气了。那这是一种普世和好的观念。还有一种普世赦免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是说，神的本性啊是慈爱的，那虽然神会发怒，但是最后呢，这个怒气啊还是会消散的，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神的怒气最后还是会消气的，而且会赦免每一个人。所以换句话说，这种普世赦免就认为啊，所以根本不需要我们有信心的行动啊，因为他不仅赐下每个人有公义，也赐下信心。那这一点呢，是讲到普世都可以蒙受上帝的赦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谈到啊几方面呢，就是当我们探讨这些普救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的观点呢，是讲到那个基督代赎的范围的时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呢？还有基督的救恩是不是主动，不需要人有任何的回应就可以白白得到的呢？那么也就是说，反正我信不信也没有关系，我听不听福音也没有关系，反正呢至终我都会得救。那这样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探讨，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接着再继续往下来谈。
救恩的神学，重生的真理，归正的教义，成圣的功夫，信徒的坚忍。你现在收听的是 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好，刚才我们谈到一些普救论的一些观点哈，其实当我们谈普救论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探讨的是到底救恩的范围是给普世所有的人吗？或因为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去分辨这个中间的差别，无论是普世救赎、普世机会，或者说普世一个明确的机会，还有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普世的和好。那么基督的死是不是真的让全人类就可以自动的与神和好？无论神与人之间存在什么隔阂，都是一些主观的，那么只是存在人的心思，人需要知道的只是说，哎，他已经得救了。那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去好好思想。还有我们谈到普世的赦免，那普世救赎呢，他们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一种普世的复原，也就是说万物呢都会恢复到神在最初创造的时候他所想要的这个状态中，所以将来呢也会出现一种他们称之为完全的救恩，那么现今的存在物呢都会改变。好，当我们谈了这么多啊，就是普世的救赎的一些观点哈，那么我刚刚说了这个从这种复原论衍生出来的这种普世救赎的观点听起来的确是很吸引人的，那当然这个中间也有一些的真理，因为也提到了耶稣基督的代赎，它的范围是什么，是基督的死对全世界的人是都有功效的，但是从整个圣经里面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来分辨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范围啊，救恩的范围或者救恩的方法。那么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的经文，我们看两处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好，这里就说到第五章十八节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这里说了众人，似乎是所有的人。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我们看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二十二节，这里也说到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所以似乎好像当我们读到这个众人的时候，是不是圣经也赞成这种刚才我说的一个普救呢？啊，普世都有机会，普世都会蒙救赎，普世都会这个蒙赦免。那这个普救，圣经是不是普救？但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经文呢，来反驳或者说来回应这个所谓普救论的一些观点啊。首先，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人。”你注意，这里有一些对象，好，不是所有的人，是对上帝救恩有回应的人。另外，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二节，我们看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那八章十二节这里的经文说什么呢？这里八章十二节的经文说得很清楚，说唯有本国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一定是蒙恩得救的，但是耶稣在这里责备他们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但是反而有一些人是被弃绝的。另外呢，在25章的41节，我们看25章41节，这些经文呢其实都是很强而有力的证明，来帮助我们理解到底这个普救的意义是什么。二十五章的四十一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鬼魔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去。所以这些经文也说明，的确有一些人是被弃绝，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蒙恩得救。这个经文呢，也说明是有一些人是会永远的失丧。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吗？这个普救呢，不是一种合乎圣经的一个教导， 这个普救论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分辨。虽然听起来这的确也是福音，好像所有的人，普世的人都可以得到救恩，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不是指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蒙恩得救。所以从圣经的一个观点，救恩或者说救恩的方法，或者说救恩的恩典的方法，在一个程度上来说呢，是神主动的恩典，但是呢是帮助我们有一个更清楚对恩典的一个回应，我们才可以得到。所以今天我们谈救恩呢，我们对救恩的认识，还有我们对救恩坚定的立场是什么呢？就是神所显明的慈爱是赐下他的儿子为赎罪祭，而且他也乐意赐下救恩的机会给所有的人。你注意，这个救恩是给所有的人，救恩从犹太人到外邦人，神的慈爱也是向所有的人。所以这个角度来看呢，似乎是神给普世的人都有一个很清楚很公平的一个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见神的恩典福音。所以这也是鼓励基督徒，我们要努力的去传福音，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在世的时候可以听见福音的好消息。这是神主动性的恩典，救恩是从犹太人一直到外邦人，所以神的慈爱是向着所有的人。但是唯有那些真正接受的人才会经历他的恩典和慈爱。所以我们看罗马书11章32节，罗马书11章32节这节经文，罗马书11章32节。那么这些经文出处呢，我会在讲义里面呢为弟兄姐妹预备，所以你如果来不及抄写也没有关系。我们看罗马书11章的32节，罗马书11章32节，这里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换句话说啊，只有在这些蒙恩、这些接受的人、这些愿意来到神面前顺服他、仰望他的怜悯的人，这些人会领受上帝的救恩。所以换句话说，有的人今天拒绝了神的慈爱，但是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救恩的。所以救恩不是自动的，不需要任何回应人就可以得到的。那我再说，救恩是人人可以得到，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得着。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十五节，我们来看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十五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这些经文，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救恩是为普世人预备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上帝为世人的预备的救恩是普世性的，这个救恩是普世性的，但是不是普世的人都可以自动的得救，都可以自动的得救。虽然当我们在谈到加尔文和这个亚米念派会谈到这个有限的救赎、无限的救赎，但是那里所说的有限的救赎跟无限的救赎，不是讲到救恩获得或者说救恩的范围。那里讲到的有限的救赎是讲到这个救赎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蒙恩得救，只有那些对上帝真正恩典有回应的人才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呢，我们谈到这个救恩的方法和范围。所以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确认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引。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十七节，提摩太自小就明白圣经的，是不是？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3-25节也说到这个救恩的时候，他说啊，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唯有主道是长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换句话说，神的话语啊，不仅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开端管道，而成长也是如此。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律法书在我们里面是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今天我们得到上帝的救恩呢，是神话语信心的，这个神的话语和信心呢，是救恩的方法啊。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换句话说，信心是什么？当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信心的必要啊，也提到了。保罗在罗马书刚才我们读过，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也借着人的信。那么这些经文呢，如果都说整理出来，你会发现其实圣经很清楚，这些经文的关键就是在于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这个救恩。有一位神学家他曾经这样的啊说明，就是说我们得救呢是不受行为的影响，如果我们要不偏不倚看待白白救恩的奥秘呢，我们就必须很清楚的认识，那么救恩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同时这个称义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完成的。那今天我们谈到了救恩的这个方法范围呢，虽然这是一些很基本的观念，但是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真的很清楚的厘清，今天我们之所以蒙恩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当年那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么婴孩般的信心呢，才是这个救恩的依据。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以为可以自夸的善行，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在神的面前啊，好好的谦卑来领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呢？盼望这个救恩的概念，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下一堂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救恩观念的一些前提，我们会谈到预定，那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也是值得我们来探讨的话题，盼望我们下一次呢继续的学习。好，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